么在这个人开始拜母像，又是习惯守星期天的，因为这些异教徒很多老习惯是拜太阳，星期天拜太阳，那么他们这一天不劳动的，所以那个教会呢就说，那好，我们在星期天我们也开布道会嘛，给他们讲圣经嘛，不好吗？这样子呢，这个许多的教堂啊就开始守两天，安息日照守，星期天呢开布道会。这种现象持续好很久，几百年都是这样。每个教堂呢，星期六守安息日，星期天呢开布道会，他们叫做主日了。主日呢，他们说耶稣这一天复活的，所以是纪念耶稣复活。注意啊，圣经没有这个话，圣经里没有一处说你要在一周的第一天做礼拜纪念耶稣的复活，没有这样的吩咐，是这个是人呢想出来的办法。那么结果呢，这个许多的教会啊就守两天，就说两天能聚会。到一个时候呢，这个西方的教会，特别是罗马和埃及的亚历山大这两个大城市啊，就干脆就不守安息日了。也有原因，因为呢那个时候犹太人一直啊在那里造罗马帝国的反，一直这个使得这个社会啊不太平，一直在那里搞动乱。因为犹太人呢一直说自己的弥赛亚要来，自己的救主民族救星啊，他们的弥赛亚，弥赛亚就是基督了，因为他已经把那个真的基督钉了十字架了，不承认他是基督，是犹太人的这个弥赛亚。故此呢他们还等待一个弥赛亚来临，所以有很多投机分子啊就钻这个空子，还就自己呀就自称英雄，说我是弥赛亚，你们大家来跟我们造罗马的反。所以这么一轰动啊，很容易啊吸引一批这个暴徒跟他们呢闹事。这么一来呢，罗马当局啊恨透犹太人了，甚至说不许犹太人在会堂里聚会。你看圣经里讲犹太人有会堂啊，他就关闭犹太人的会堂，在耶路撒冷也是已经毁掉他们的圣殿了，不许他们恢复圣殿，不许他们守安息日。这么一来呢，这个基督徒啊看到就怕了，说哎我们要守安息日啊，不要让当局误会我们是犹太人啊。所以呢特别是罗马这个首都的基督徒啊就不守安息日了，他们就守星期天了。所以这个呢是逐渐逐渐的改变，不是一下子变。这么一来呢，这个东方的一些教会，东方就是现在土耳其和那个近东就是巴勒斯坦那里啊，还有一些教会呢，他们倒不是像罗马的那个基督徒废掉安息了，他们还是守两天，守安息日也守星期天。到一个时候呢，这个罗马的主教成了教皇了，有了权了，他就颁布一条法令，他说呀要在星期六啊要信徒啊禁食，不吃东西，到了星期天呢就好好的就是吃一顿，就是说叫星期六成为痛苦的日子，星期天呢是喜乐的日子，就这个目的。这么一来啊，这个东方的一个主教，他是在君士坦丁堡，就现在的那个伊斯坦布尔，过去叫康斯坦丁诺夫，那里的一个主教啊就认为呢罗马主教这样做的不对，所以这个东罗马，这叫东罗马，就是那是罗马的东都啊，东京啊，他的名字叫Cerularius， 他呢就写了一封信给罗马的教皇，他说你呀、规定的安息日禁食 星期天可以吃东西啊，这就不对。就是按照圣经的教示，特别是以赛亚58:13的教导，上帝要我们在安息日啊喜乐，这是个喜乐的日子，因为是上帝创造天地，最后庆祝胜利了，是吧？那么我们应该把它看作喜乐的日子，不可以进食的。你看以赛亚58:13啊，就是这么说的，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，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，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，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，而且尊敬这日，不办自己的私事，不随自己的私意，不说自己的私话，你就以耶和华为乐，耶和华就要使你称下地的高处等等。可见呢，这个东方的那个主教呢说的是对，符合圣经的教示，而且当时的犹太人呢，安息日是不禁食的，别的日子可以禁食，安息日是喜乐的日子，不禁食。所以呢，这封信呢一写去啊，就使得这个罗马的这个教皇啊大不以为然，甚至呢大发雷霆，说岂有此理啊，你这个就等于他的下部下了，就是比他低一等的一个主教，他是教皇第一号啊，第一把手，全罗马帝国的最高的一个主教，你这个外地的主教敢批评我，他就回他一封信，甚至派一个人去责备他，甚至呢就撤去他的主教的职务。那么那个主教呢就不服，他说你能撤我的职吗？我开除你的教籍啊，就这么一来，这么一下子呢，这个关系就闹得就决裂了。他们呢从此呢就发生所谓裂教啊，就是分裂这个教会啊，从那一个时候起呢就列为西，就是罗马，这个罗马天主教就是西方的教会，而东面的教会呢就成为现在所称为东正教啊，在俄罗斯啊，在莫斯科那里，东正教就是这么样子跟罗马的教会分裂，就从那时为安息日的问题啊分裂。那么我就现在给大家讲解这个历史啊。好，那么下面呢，还有一个有关安息日的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在16世纪啊，这个又过了500年了。你看啊，这个列教是在公元1054年发生的，这个为安息日禁食啊提问题的这个列教。到了16世纪呢，发生宗教改革运动。宗教改革运动是马丁路德发起，他那个时候主张呢，这个圣经是最高权威，教会要服从圣经。圣经怎么讲，教会就应该怎么做，而不是呢教会来指定了这个圣经应该怎么讲。就是罗马这个教皇那个时候就是把自己啊抬得高高的，圣经不是说吗，以上帝自居啊，说我就是上帝，所以圣经应该由我来解释，我爱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，十条诫命我爱修改我就修改，就这样子。那么这个时候马丁路德那个时候搞宗教改革运动，他就说这个圣经啊是最高权威，我们教会很多事情不符合圣经的教训，所以他就搞改革。他一弄改革呢，这教皇啊就不答应，就下令说把他抓起来，把他送到罗马来，我们来办他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是上帝啊保护马丁路德，不让罗马 给官员呢把他抓到罗马去，如果抓去肯定啊没命了。可是上帝通过德国的地方的势力啊保护了马丁路德，结果呢马丁路德就发起这个宗教改革运动，使得欧洲许多国家呢脱离了罗马教皇的这个统治。就这个时候呢，这个罗马教皇啊就恐慌了，就立即召集这个特伦德会议，宗教会议。这个特伦德宗教会议一共开了18年之久，怎么开18年呢？就是今年开了没有解决问题，再休会，休到明年再开，就陆陆续续开了18年。要解决什么问题呢？他主要要设法对付这个马丁路德这个宗教改革运动。我们如何啊？这个就是对抗，甚至消灭这个马丁路德这个势力，因为这个宗教改革势力啊，是蓬勃的发展，就遍布全欧洲。这个教皇的这个权呢，就是啊，这个很危险的，摇摇欲坠了。所以在开这个宗教会议啊，他们就研究马丁路德说圣经权威至上，我们如何证明啊教会权威至上？教会应该压倒圣经，而不是圣经啊压倒教会。那他们要找出一个能够叫人信服的一个证据。那大家也明白这个问题吧？这是一个要害啊，这是根本问题。到底什么是最高权威？是教会开会决定一个问题呢，还是根据圣经来解决问题？好，他们开了18年的会之后啊，就有一个主教啊，他是维吉奥地区的一个主教啊，他的名字叫德波索。这个人呢站起来发表一通演说，大家注意啊，他怎么讲啊？他说：“我现在呢，可以提出这么一个论据，你们大家听听，行不行？”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我现在呢，拿星期天来证明我们教会的权威高过圣经的权威啊！”注意，他是这么讲的啊。他说呀，圣经的十条诫命说，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，规定第七日的安息日是上帝的百姓应该守。同时他说，就是到耶稣降世之后，耶稣也没有废掉十条诫命。他讲点这一点，这个主教。结果是谁废掉了呢？我们教会啊，注意啊，他这个论据很重要。他说，上帝建立的十条诫命，耶稣没有去更改，而今天我们罗马教会，我们呢决定要废掉安息日，要人遵守星期天，全世界都听我们的。这就证明我们教会的权威高于圣经，注意这个吧。所以这里就说什么，他16世纪这个会议决定认定了主日，就是星期天，是教会至上权威的标记啊。他是头一个提出这个论据来的。哦，他一提出来啊，所有的在会场的这个与会的代表哦都为他鼓掌，好，你这个论据有力量，有说服力，能成立。哎呀，他们这样子就好像就有一个决定了啊，他们就决定就肯定这一点，今后啊我们就拿住这一点作为我们教会的权威，是吧？星期天，哎，这个主日，为什么全世界都在守吗？都在听我们的吗？不听，是要见面的。 你注意啊，这个是屯伦多会议上这个主教一次提出来。现在那我知道中国可能也有这样的书籍啊，我很抱歉没有深入的去考察，但是在国外英文的著作有可以说至少有七八本这样的书，是这个罗马这个主教和神父写的书，他们都是突出这一点，就是我们教会权威至上，不是圣经权威至上，而我们呢，我们相信是上帝所漠视、圣灵所漠视的这个圣经，他的权威是至上。这个记录在我们上次读过的以赛亚八章二十节，人当以圣诲和法度为标准，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，必不得见神的荣耀。以赛亚八章二十节。
马可福音七章一节说，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，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，所以这个字叫俗手，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。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居守古人的遗传，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，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，还有好些别的规矩，他们历代居守就是洗杯灌铜器等物。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，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？耶稣说，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，如经上说，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，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。你们是离弃上帝的诫命，居守人的遗传，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上帝的诫命，要守自己的遗传。摩西说，当孝敬父母，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。你们倒说，人若对父母说，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板，割板就是贡献的意思，就是捐给教会，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，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产废了上帝的道，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。注意啊，这里一个是遗传，一个是上帝的诫命，我们就拿耶稣这一期话用在安息日上，你说用得上用不上？完全用不上。星期天是什么？是遗传，是吧？是人的遗传。圣经里没有吩咐，人说是要在星期天纪念耶稣复活，可是你纪念耶稣复活，那么你为什么要废掉安息日？是吧？安息日是十条诫命的一条，你不能因为你要守星期天，你就好废掉安息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就跟这个耶稣所讲的这件事不合适啊。他们注意啊，他们用的借口是很漂亮的话，什么奉献的割板，割板是我这个财产呢都已经奉献给上帝了。其实呢，他并没有正式办法律手续啊，移交给教会，他们光是一句空话割板。那么他就利用这一句话呢来对父母说，对不起啊，我不能养活你了，这些都是教会的财产了啊。所以耶稣说啊，你们这个就是借口啊，孤儿板人的遗传非要上帝的诫命，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个，我们不能够听啊别人用一个啊听起来是敬虔的一个借口
什么是挣钱的借口啊？哎，我纪念耶稣复活不好吗？对吧？其实呢，你纪念耶稣复活是好事，但是不能借这一件事来废掉上帝的诫命。事实在2500年前，圣经里面已经写下有预言，说明必有一个势力出来，想要改变上帝的节期和律法。这个预言记在但以理书第7章25节，说有一个恶势力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，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，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。这个想改变说明上帝不承认，实际上他改变不了。那么这个想改变是谁呢？想改变上帝的节期和律法的这个势力，就是这个罗马教。在这里我将罗马教会所出版的一本书叫做《要经汇集》，第9页里面所开列的天主十诫现在抄下来陈列在这里。我们拿这个罗马教的十诫同圣经的十诫对照一下，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势力如何想要改变上帝的节期和律法。我们看圣经的十诫第1条，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这里的十诫说敬崇一天主万有之上，这个实质上虽然字眼不同，但精神是一致的，这个没有改。可是十诫的第2条就是不可跪拜偶像，已经全被删除了。这个罗马教的十诫第2条呢，就是上帝十诫的第3条，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，它变成第2条了，说勿护天主圣名以发虚誓。整个第2条删去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教堂里头全是偶像，特别以玛利亚的像为主，可见呢他们不能够保留这个第2条，根本就把它删除了。既然删除了，那不就剩9条了吗？那么为了凑满10条呢，他们将这个第10条啊，就是圣经里所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，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、仆婢、牛驴，并他一切所有的啊，改成2条。这2条就是第9、第10，勿怨他人气；第10条是勿怨他人财物。可见呢，这样做是很勉强的，是不合理的。明明是一条诫命，把它劈成2条。其他的诫命呢？从第5条就是他们的第4条呢，就是孝敬父母，一直下去就杀人、奸淫啊、偷盗和做假见证啊，这几条啊没有更动。可是这个第4条，当纪念安息日有关上帝所定的节期这一条，却被改成了守真理之日。真理之日呢，就是星期天啊。可见这里呢，这个10条诫命在好几方面呢，都已经被这个势力，就是罗马教廷呢，给他删改了，应验了但以理书7章25节的预言，说他想改变上帝的节期和律法。这个想改变说明呢，实际上他不能改。诗篇105篇第8节说，他就是上帝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，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。有人以为10条诫命是旧约的律法，我们现在是新约时代，不需要守了。讲这话的人根本不明白新约是什么。希伯来书8章8节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。注意，这是上帝啊论新约讲的话。请注意下面说， 父向我拉住他们祖宗的手，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，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，我也不理他们。这是主说的。主又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，我要做他们的上帝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在旧约时代，十条诫命是写在石板上的，在新约时代，圣灵将上帝的律法写在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心。他就要像大卫在诗篇119:97那样祷告说，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终日不住地思想你的命令，常存在我心里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。阿们。
欢乐安息日。记安息日。
Yeah.